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地工作的视野，透过不同的牧者、教会领袖的分享，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在台湾出生，十几岁全家移民阿根廷，目前是阿根廷第二大的华人教会何仁豪牧师。他要分享阿根廷的经济、政治、民族性和教会的特色，对现今华人教会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第四季。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常年在阿根廷牧养教会的何仁豪牧师，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介绍在中南美牧养教会的挑战与机会，以及世界各地华人教会又如何能从中南美华人教会的经验当中得到启发和学习。我过去是在北美牧会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 也不能说很多，但是有一些人我们叫阿美族，一开始小时候移民阿根廷，后来移民到美国的这一群人，真的是我一开始对阿根廷的华人教会有印象是这一群在美国的阿美族，直到到了阿根廷才有一点点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很表面。所以可不可以请牧师可以很简单的介绍一下阿根廷的华人教会，让世界各地的这个教会领袖、宣教领袖可以大概理解一下阿根廷教会是什么样子，以及有哪些特色。
我们教会是众华人教会当中第二老的第一个比较有历史的是阿金中华教会，那应该接近50年，我们是已经满45年了。那所以这两间教会以最老的资历来说，我们经历了这个阿根廷这40多年来的一种社会的动荡，经济政治的不稳定。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还继续留在这里先撇开说是上帝的旨意，其实我们经历好多，我们经历不同的政权经历不同的那种社会的一种动荡不安。如果今天我们还在的话，某种程度上帝磨练我们也到了一个地步了。因为我们教会上45年来，其实再移民的比例很高，再移民去美国、加拿大，甚至有去欧洲，有回台湾。为什么再移民？多半也是因为他们发现阿根廷太不稳定了，太不稳定了，所以感觉上好像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前途，美好的家庭发展，那就应当换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更有发展的机会的国家。那所以我们的教会经历那么长时间在一个不安定、不稳定、不明确明天如何，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还站立得稳，靠主站立得稳的话，我们学习到很多信心的功课，学习到有很多在困境当中如何信靠神，甚至还要发展，在被打压，在有点好像我们经过水火，是吗？我们经过水火，那神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他的目的是带我们进入丰盛之地。
对，
那这种体会特别强烈。我会觉得阿根廷有优点有缺点，那神让我们在这所谓的所有的优缺点当中呢，看见他是信实的。从以前到现在，神如果没有把我们带走，就是要我们站在这块土地上来见证他是那位伟大奇妙的神。因为阿根廷的那种变化太大了，我就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哈，我们台湾好像一年通货膨胀如果是 1%、2%多，哇，那是感觉很苦，感觉很苦。如果连续三年都是2%多的话，大家觉得苦日子，那叫做苦日子。我们这里一年，去年我们在去年一整年是200、210，就是通货膨胀是两百多啊，就是台湾的100倍，就一年就是100倍。这种强烈的变化，我们不要讲叫信徒如何来因应，如何来处这个环境。若不是信靠神，我们可能会用自己的方法离开啊，我离开做最好那种。理性来说，这种离开是一个最好的、最理智的判断。可是，是上帝的旨意吗？如果神要我们待在这里怎么办？其实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故事哈。我在破产以后，其实有一些邀约，很明确的邀约，让我到别的中南美洲国家去发展。我已经破产了，我有负债了。那对方提出来的是美金的这个薪资。而且是非常信任的弟兄，去那边不用再担心，什么都不用担心了。甚至我到了那个国家，还可以到秘鲁或者到墨西哥，我还可以发展所谓的神学教育，我可以装备，然后服侍神，就两全其美。可是上帝没有要我离开，没有要我离开这件事情，一旦明确了以后，那就说明了他真是要破碎我，磨练我的性格，来更好的因应这个环境的牧羊。
是，可是刚刚听到你们的数字100%，是不是？我在想说
200多，一年200多。
对，我想说我有没有听错？然后牧师说，你那时候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美金是1:1，对不对？
对，
现在是
1:1,000、1,200。
哦，已经到1,200了。我2个月前来的时候还是1,000呢。
对对对，那比如说我们去年买一箱大白菜是4,500，一箱大白菜是4,500。
是。
那今年现在买大白菜要4万多。
我真的很难想象，真的很难想象。对。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那这样你们怎么生活？
对啊对啊。
但是董牧师，你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咖啡厅、所有的餐厅，生意好像都很好，是不是？
对，还是满满的人。然后我们去吃烤肉，一样是有人。
对对对对对对。那某种程度就是，你有能力你就这样消费，你没有能力你就消费的少一点，还是要消费，日子还是要过。
是
这个，我会认为阿根廷的这种民情文化，阿根廷人的性格，给我们带来一种冲击，他们好像才是那种天塌下来当被盖的那种。他们不是不会抱怨，但是他们其实抱怨完以后，好，该吃饭吃饭，该做什么做什么，因为该度假度假。你知道阿根廷度假是很夸张的，我刚来跟你说，我没办法想象，居然我们教会隔壁的面包店。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关店，然后写说，我们3个月后见。
哇哦，
放3个月，那我小小的心灵，我想说，3个月，那你不用付租金吗？那你员工怎么办？那你3个月你度假不会累吗？那他们就是这么潇洒，就是这么潇洒，yeah. 啊，甚至有那个开冰店的，开冰淇淋店的，他是相反的。他一年就只有做3个月
啊，夏天的那3个月，
他就做3个月，那他其他时间他要休息，他要娱乐，
对，这个其实我也想接下来问下去啊，就是说在外人看来，阿根廷真的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地方。那特别像今年3月我们要去开会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一个趣事哈，就是美国要来开会的牧者。就一直问说可以来吗？可以来吗？我们听说社会很动荡，很多抗议，然后这个通货膨胀，这个不断的阿币贬值，可以来吗？那当地的同工就跟我说，就说来吧，来了，来了，来来看看就知道，没事的，没事的。那所以，我坦白讲，我在飞机要落地阿根廷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样的画面。但是当我飞机落地的那一天，我会觉得好正常哦。 大家都是 like 多少，好正常啊，
没错。
走在路上，走在街上，甚至走在这个当时那段时间，很多抗议在这个总统府前嘛，
嗯，
我还跑步跑到总统府前，嗯、结果很正常。大家观光客一样来观光，或者是不知道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就是一切如好像真的就是抗议归抗议，抗议完
对对对，
就回去了，
对，生活，哎、欸，就吃饭了，对
对。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在这么、在这样那么充满外在也不确定，教会里面也不稳定的情况下、怎么培养门徒，怎么牧养教会？
哦，我们很特别，因为纵使十二年半没有牧师的阶段，我们还开了三间支会。就是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开三间新的教会，然后有九位神学生，所以怎么说呢，在逆境当中，在很困难发展的情况下，我觉得上帝的脚步，就是上帝有神有他的计划，那怎么牧养，其实我也不知道，就神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意愿啊，就以人的短浅的眼光，我们没有意愿到400多公里那边去开教会，我们没有意愿到800公里那边去开教会，啊，我们个人没有，我们的短浅的眼光没有办法，就我们有信心也没有意愿，但当呼召来了，所以我是说那个呼召很重要，上帝的呼召，因为教会是主耶稣的，那他有呼召，他有带领，他有计划，那。告诉你了，感动你了，你就配合吧，就学习顺服吧。那就发现说，好奇妙的事就一一的发生了。
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与其把逆境当借口，其实，在这么动荡的环境当中，我们转一个眼光，逆境是信靠上帝的机会，学习信靠上帝的机会。
没错，而且逆境也是展现上帝全能。啊，他的全能，他的恩典，他美善计划的机会，就他要展现，不是你今天什么都有，一间富足的教会什么都有，那充其量就好像不用圣灵太大的工作，教会也做得起来的。
是，
但就是在不可能嘛，我们又没有主任牧师，但是上帝的感动一个一个来。啊，带要我们去关心400多公里的海滨城市。要在那里设立教会，所以其实就我自己当时作为一个神学生的心态来说，我都投反对票了。就连后来那800多公里，我已经是牧师了，我是支会的牧师，我是另外一间支会的牧师，在回来母会当主任牧师之前，我也心里面是打叉叉的，我说这个不切实际，不切实际。但是当那个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声来的时候。没有人能拦阻神呐、所以我们也就在慢慢的发现体会，哇，是他哦，是他要我们这么做哦，那我们就几个同工互相看一看，就我们要分享嘛，我们一起去的感受如何？你要去探索，就你要怎么确定是出于神呼召来了，你要去印证，那。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推诿那个责任的时候，就做了。然后支会的发展，或者是母会的发展，终有他的困境。可是神要你做，你就做的时候，他就负责。他负责的时候就自然就会有工人，有一些契机。那其实有爱就有希望，有爱就有希望，是我们很强的信念。有爱，人就会。渴望人会聚集过来，你说我们来开教会，你打了一个很大的旗帜，人家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可是到一个地步，他们流着眼泪告诉你说，你们是谁？为什么你们会来？为什么你们会做这么多事？为什么你们这么爱我们？那到一个地步，那就简单，事工本身是很单纯的。上帝是伟大的啊，我们是忠心又亲爱的。我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强调，我最近的一个体会跟发现，就是当保罗在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不管是讲到阿尼西姆、佩基古、以巴佛、提摩太、该犹啊，我们从新约的这几本书信里面看到，他都提到这几个人是 亲爱又忠心的。
嗯，
那个亲爱呢，那个亲爱就是为上帝所爱的。那那个忠心呢，是他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是神所爱的，所以他没有保留，他也一无所惧，他就忠心的服侍。但服侍的基础，忠心的基础是因为爱。
嗯，
有点好像把当保罗把这几位所谓的门徒的特性讲出来，那个亲爱和忠心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完美的结合。
嗯嗯，
小儿子很懂得享受父亲的丰盛。
嗯，
大儿子很务实的，从未离开。
嗯，很忠心，
很忠心。那这两个特点的是神所期待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我会认为一间教会或一个家庭或个人，他要达到卓越，就是上帝在他里面所埋下的、所施予的，而且要发挥出来的潜力。若没有这两点，他是很难做到卓越，他可能会偏向大儿子或偏向小儿子的特性。那我也谦卑的说，这不是我的发现，这是我女儿。
哇、wow,
okay. ，我大女儿前几天去参加阿根廷那个特会，她回来告诉我的。
嗯、
那我就。Wow.当然他讲的只是某一个层面，但是我能上帝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嗯、就是神让我去联想到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状态。那也正是这样，我发现阿根廷人他们有小儿子的特性。
嗯，
就是他挥霍了，阿根廷是那么的富有、嗯、那么的丰富。你看他的矿产是很多国家所垂涎的啊，想要的矿产、渔业丰富到不得了。台湾人应该大家都知道阿根廷鱿鱼吧，阿根廷渔业非常的丰富，它的畜牧、它的农业、它的重工业也很发达。它轻工业很差，但它重工业很发达。那在100多年前就有地铁了，我们可能还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他们就有地铁了，所以它是那么的丰富。它的气候。阿根廷气候真的好到不得了，你就热个几天一定会下雨，一定会下雨，然后气温就这样下降。上帝给这里的很多别的地方没有的条件，所以难怪阿根廷人说上帝是阿根廷人。他们非常引以为傲、他们上帝是阿根廷人。
是
但是他们的忠心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才觉得说亚洲国家的教会亚洲的国家教会看起来很忠心，那拉美的教会看起来很亲爱，因为他们自认为他们是上帝所亲爱的。那这两点若能平衡的话，我相信
很美，
很美，因为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很忠心，在忠心里面可以享受上帝一切的丰盛。
好像我们看中南美的教会，即便是阿根廷跟巴西，相对这个华人教会的历史是悠久的。但是好像外面的人来看想到的都是我们要帮助这里、要给予。但是我这次来说更深的体会是，其实中南美的教会、阿根廷的教会也有可以给其他地区的启发跟贡献。我也想请问，从牧师的角度，你觉得说阿根廷的教会、华人教会可以对其他地区的华人教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启发跟贡献？
我们的经验，神借着这样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的一种信仰啊，就是我们在面对很多苦难的时候，其实你说不担心是骗人的，可是在不担心，在担心的过程当中，那个信靠是很真实的，因为你不靠他，你靠谁啊？那至于所谓的北美的帮助，我不觉得说我不能说不好啊。那因为弟兄之间的那种情啊，那种在基督里的感情是很好的，只不过我们应该靠神吧，就我们大家都要靠神、我们都要一起去帮助一些比较需要帮助的软弱的、那但如果把自己限定在我就是软弱的，我就是需要你帮助，那这样的心态我觉得不可取，不讨神喜悦、我们即便就是好像有一种所谓的缺乏啊，很现实的一些缺乏，可是我们可以享受富一切的丰盛。我就从阿根廷人的心态来说， 他怎么样都要吃牛肉，他怎么样都要喝点红酒，他就是要喝点 Mate 啊，然后他就是要度假，他没有钱出国旅游他就国内旅游，他没有钱国内旅游他就近一点去到附近的公园坐坐，然后在那里晒太阳。他就算我们退一万步，他就算走不出去，他到家里的阳台晒晒太阳，把自己晒得黑黑的，然后他这个假期过了以后，他很自豪的说我有去度假。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苦日子不代表没有上帝的恩典丰盛。那与其等人家来帮助，不如我们享受神，然后去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要走教会一定要能经历神走出去，不然的话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一个让很多地方的人来帮助我们，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健康的发展，也不是健康的见证。
是
就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好，在不容易的这个日子当中，你对上帝的信靠是那么真实，神不会让你失望。神、
yeah.
他本来就是等候要施恩的神，所以他为什么等候，就是看你在苦难当中的心态表现，你的信心，你越仰望他，这怎么不会让在你身上显明他的伟大、
yeah.
一定会的、yeah. 一定会的。
三月份的时候我到阿根廷，是因为参加这个每四年五年举办的一次泛美华府会议、那牧师也有参加，那我也很好奇啊。对我来讲是第一次认识中南美的教会啊，那特别有十几个国家，除了我们熟悉的美国跟加拿大之外，有十几个国家的同工啊，都来参加。我自己也很好奇，牧师在参加这次会议当中，有哪一些观察、学习、收获，或者是任何你想分享的东西？
我们本来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它的那个协调性，他的那个这种整体整全性，
是
我们是不是有时候都失去了享受他的这样子的一种结合，他结合的一种完美。我们没有去享受的话，我们就会有一种施工导向。太多教会是走那种计划、走策略、走方法。我觉得阿根廷人就是。我们就是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去做这个，一起做那个，然后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有一种神与我们同在的感受。这是他们的一种特色。那我想华人教会比他们还要来的有大儿子的中心，可是他们的那种亲爱的感受是我们被感染了。
是，可是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团队，也许不是开更多的策略研讨会议，
也许对，
而是就好像是在一起产生的一个默契，以至于我们在球场上能够更好的协调，发挥出平时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地区上帝给我们的特色跟恩典，然后能够搭配在一起。如果没有那样的信任的氛围，只是为了做工而做工，那真的是只有忠心没有亲爱。
对，我们在华府会议当中认识了一些好朋友的时候，那个本身就是一种鼓励，那本身就是一种鼓励，因为我们看见了，哇，这么好的一位弟兄，这么好一位牧者，这么好一位姐妹，他为主摆上这一切，然后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那种感恩的心就不言而喻。
是，我自己也有很类似的感觉，而且不单单是认识人，而是真的被觉得说被谦卑下来，觉得哇，上帝真的有留下7000个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以利亚耗尽的情节，是觉得只有自己在中心。
对，
可是上帝提醒以利亚，还有7000个，你不要以为你是那唯一的一个。
所以透过这样的聚集，我们会更谦卑的。没错。
最后一句想问牧师，就是说，如果请牧师用简单几句话来表达什么是福音，以及对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有什么意义跟提醒的话，牧师会怎么来分享？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如果我们忽略，或者是说我们只是在知识上 知道他的大能，却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教会发展有什么难，有些什么关卡，有些什么难处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往往我们会很专业的去认定说，喂 no, 上帝很伟大，可是他很大能，可是可是我们可能也就只能这样、yeah. 只能这样，只能那样。那我觉得那不是福音的大能、yeah. 福音的大能就是有无限的想象、yeah. 无限的空间，然后让上帝来做，然后我就尽忠做我能做的，那然后尽我所能，然后呢像阿根廷人一样，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旅游旅游该跟同好跟弟兄姐妹一起吃烤肉，就很开心这样子。
呀、嗯， yeah, 哇！
福音是让我们享受了，福音是让我们享受。福音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像就你非得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要不然那就不是福音的一个责任。嗯、那想的又太严肃了啊！这中心要稍微用亲爱来平衡它。
是是，大家可能只听得到录音的声音哦，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到牧师的表情、肢体动作，他刚才讲在一起就是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身体摇摆的旋律，哇啊，立刻就带到那种氛围里面了。对，再次谢谢牧师，然后我也知道牧师时间很晚了，
不会，
现在是你的将近要午夜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了。
不会，我阿根廷人很厉害，很晚睡，很早起，然后上学工作不打瞌睡，我好佩服他们。
可能是因为有度假，一年度三个月的假。
很好，对，应该是这样。
yeah, 好，再次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
常常
对，再次谢谢牧师今天的分享。
不会，很高兴。谢谢你，谢谢，谢
谢。
谢
谢牧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逆境是信靠神的契机，让神展现他的全能。有爱就有希望。新约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比喻，无论是大儿子或者是小儿子，学习在爱里忠心，并且真实的享受神的爱。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爱在一起》。
我们因你的爱而聚集，成为属你的团体，学习顺服你为神在肢体，在主里面合一。总是人有泪滴，也曾遇暴风雨，磐石用坚力心靠不移，比小父辈满意。一心诚意地的救福音，是我们所紧抓的，岁月流逝的美好回忆，是我们所珍惜。我们敬拜你生命，一生交托你带领，永远不分离，与你爱在一起。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肢体，一起建造属神的团契，彼此扶持，互相带导。谢谢您的收听。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因信称义的救福音，是我们所紧抓的，岁月流逝的美好回忆，是我们所珍惜。